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感谢神，他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我们一起敬拜。
我们感谢神，就有恩典够用，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敬拜祂。
我们今天讲到经文是路德记一章十一到十七节。
今天我们读 经文就是路德记第一章十一到第十七节。
我们还是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
我们都是一起这样诵读主的经文。
那奥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这话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伤你，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好，我们再一起的祷告。
我再一次低头祈祷。
主，我们再一次求神的恩待。
主，我再一次求你恩待。
主，你圣灵来带领我们。
主，你圣灵来带领着我们。
让不管讲的听的都蒙主你自己话语的祝福。
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蒙你话语的祝福。
让我们有这个心来刚强壮胆的回应主你自己的道。
让我们有个心刚强壮胆的能够回应主你的道。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我们今天教会主题是刚强壮胆。
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刚强壮胆。
从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讲这个主题。
在今年年初开始我们一直讲这个题目的。
在三月的时候。
在三月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讲几个圣经的女性。
我们就开始讲圣经里面的女性。
从她们学习怎么刚强壮胆的跟随神。
在她身上怎么学到刚强壮胆的跟随神。
我们上次是 讲过底波拉跟雅意。
上次我讲的就是底波拉和雅意。
我们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
我们讲到我们怎样回应神的呼召。
在平凡当中做个不平凡的人。
在平凡里面做一些不平凡的人。
我们今天讲的女主角。
今天我讲的女主角呢。
就是路德。
就是路德了。
很多基督徒对这个路德的生平非常熟悉的。
很多基督徒对路德的生平是非常熟悉的了。
但是我们来回顾一下，到底怎么样从他身上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
但我让我们在回顾一下在他身上怎样 学到东西呢。
我们刚才读的一段经文。
刚刚我们读了一段经文。
是讲到路德的婆婆。
就是讲到路德的婆婆。
就是奶奶。
就是奶奶。
她那个婆婆就是怎么样劝他们两个媳妇。
就是奶奶怎样劝那两个新抱呢？
你们要留在这个地方。
你要留在这里。
不要跟我回去这个犹大的伯利恒。
不要跟我回去犹大的伯利恒。
要去改嫁。
就去改嫁呢。
为什么他的这个会有这个劝他的儿媳妇会这样？
为什么他会这样来劝他的新抱呢？
他的背景是什么呢？
他的背景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在什么时候。
其实我知道个背景在那段时候呢。
大概在什么时候？
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以色列王国之前。
就是以色列亡国之前。
大概就是四师的时候了。
就是四十年。
四师的时候。
就是四师的时候。
四师的那个背景。
就是四师的背景。
当时候呢，因为那个犹大的伯利恒呢 出现一个饥荒。
就是因为当时犹大出现一个饥荒。
所以那么他们就找地方去了。
所以呢他就找地方走了。
就去到这个外邦这个地方叫摩亚地。
就去到外邦的地方叫做摩亚地。
他们两个儿子呢就先后结了婚。
他们有两个仔就先后都结了婚。
然后他们在那里住了几年
他们在那里住了几年
大家记得吗？
大家记不记得呢？
住了十年。
住了十年。
住了十年了，可是呢，先后啊，这个拿俄米的那个先生过去了。
啊，就住咗冇几耐，就佢拿俄米嘅先生就过咗身啦。
他两个儿子也过去了。
嗰两个仔亦都系死咗喎。
啊，所以这个拿俄米听说了，这个犹大地呢，现在就不缺粮了。
啊，咁啊，阿拿俄米就听到话，咦，而家犹大地开始唔缺粮啦。
所以他就确定回去。
所以佢准备翻去。
但决定回去，两个儿媳妇怎么办？
咁佢如果佢翻去，嗰两个新抱又点啊？
啊，当然，其实呢，都用两个女的来讲的话，跟着他回去，他绝对是没有盼望的。
啊，佢认为佢呢个两个新抱咁跟住我，真系佢觉得系好冇盼望噶啦。
啊，但是呢，两个儿媳妇就想跟着他。
但系嗰两个新抱就系想跟住佢。
所以这个是 很特别的一个事情。
啊，这个真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拿俄米是出于一番好意。
拿俄米是出于一番好意。
因为他不想拖累这两个媳妇。
他不想拖累这两个新抱。
所以就苦劝他们。
于是就苦劝他们。
啊，结果其中一个被说服了。
啊，那其中一个就顺服了。
啊，所以他就回去了。
他就回去了。
就回去这个摩押地，就不跟他回去这个伯利恒。
就是留在摩押地，就不跟着他回去伯利恒。
啊，但路德就坚持要跟着拿俄米。
但是路德呢就坚持要跟着拿俄米。
啊，为什么这个路德会这样的一个心态呢？
为什么路德会有一个这样的心态呢？
啊，为什么他要一直要跟着拿俄米？
为什么他一直要跟着拿俄米呢？
圣经的经文没有交代。
圣经里面没有交代到。
我们不知道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有很多猜测了。
有很多猜测。哦，
可能他跟拿俄米的关系真的是很好。
可能他跟的他的关系好啦。
啊，不忍他一个人就是回去这个地方。
啊，不忍心他自己一个人回去那个地方。
没人照顾。
没人照顾。
所以呢，他觉得他我这个真的是他有需要我 来照顾他。
啊，他觉得他是很需要我去照顾他的。
啊，但确实他自己呢是有这个心的。
确实他是有这样的心的。
因为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
因为后面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愿意去做工 来这个养活这个家。
啊，他自己出去做工来养活这个奶奶的。
啊，不管什么原因。
啊，我们不理会是什么原因。
我们等一下会再讲。
等一下我会再讲的。
但是你觉得路德这个选择是比较容易的还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你觉得路德这个选择是容易还是难呢？
就是说对路德来讲。
对于路德来讲。
到底的留在摩押地容易一些呢，还是去伯利恒有这个伯利恒比较容易呢？
到底他留在摩押地是容易一些呢，还是他跟他回去犹大地容易呢？
哪个比较容易啊？
哪个容易啊？
很明显的当然就是留在摩押地了。
好明显啦，当然系留喺摩押地啦。
啊，这个是他自己的地方嘛。
因为系佢自己嘅地方嚟噶嘛。
而且他可以改嫁嘛。
而且佢可以改嫁。
很容易嘛，这个是自己的地方，就是很容易了。
啊，因为好容易，因为始终系自己嘅地头。
啊，但系跟着这个婆婆去那边就不容易了。
但系跟着奶奶去咧就唔同咗噶咯。
所以他其实是选择一条比较艰难的道路。
所以佢所选择嘅系一条比较艰难嘅路。
啊，但是他的婆婆罗阿米呢也不想他这样子。
但是他的奶奶拿俄米就不希望他这样，
而且呢他苦劝他，
而且他苦劝他。
罗阿米是怎么劝他的？
他怎样劝他呢？
拿俄米是怎么劝他的？
拿俄米怎样劝他呢？
其实他的理由是非常有趣的。
他的理由很有趣的。
其实呢，如果我们今天看起来如果不明白背景的话，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劝他们。
如果我们真的不明白他背景的时候，你们会奇怪为什么他会这样劝他的。
因为如果你不明白他们这个犹太人这个习俗的话，
因为如果你不明白当时犹太人的习俗的话，
你觉得他讲的理由真的很奇怪。
你会觉得他的理由是真的很怪的。
要了解拿俄米的这个 argument， 他的那个论调理论的话，你要了解一个他们犹太那个文化
啊，所以当你要了解拿俄米佢嗰种嘅想法咧，你就先一定要了解佢哋当时佢哋犹太人嘅文化
啊，就是这个亲族的赎婚，
就是一个亲族嘅族婚
啊，这个是什么东西？
呢个系咩嚟嘅咧？
这个其实如果你看圣经啊，这个常常有时候会提到的
啊，如果我睇圣经嘅时候，经常都会有提到嘅
啊，包括新约里面。
包括新约里面。
当时是怎么一个习俗？
当时他什么习俗呢？
就是说一个男人呢，如果没有后代的话，
如果一个男人他没有后代的话，
以后死了，
死了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他的那个寡妇怎么办？
那个寡妇又怎么呢？
他的寡妇呢，就是让最近的近亲，就是未婚的男性来娶她，
就是由她丈夫的近亲的未婚男子就要娶了她了。
所以如果那个男人是有兄弟的，
所以如果个人系个男人系有兄弟嘅话，
啊，这个兄弟没有妻子的话，就有这个责任要娶他的。
如果个兄弟佢系冇妻子嘅话，佢系有责任要娶呢个人嘅。
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点解要咁样呢？
啊，第一个就是要保持在家族里面保持这个有后代。
第一就系要保障呢个家族有后代。
啊，第二个原因就是要保持那个产业。
第二个就是保持他这个产业，
啊，让他产业可以继续的延续，
让他的产业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
啊，不会把自己家族的产业归在另外一些人的手中，
不希望将自己本家 的产业留在别人的手上，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
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
你记不记得在新约里面，
你在新约里面
耶稣不是有一次那个撒都该人就是挑战他吗？
啊，有一次个撒都该人咪挑战耶稣，
啊，主要是挑战，就是因为撒都该人 不相信复活嘛。
佢主要挑战佢，因为撒都该人系唔相信复活嘅。
啊，所以他就问他一个问题。
于是佢又问耶稣个问题啦，啊。
他说：哦，如果有一个人，
佢如果有一个人，
啊，他死了，
佢死咗啦。
然后呢，他的兄弟又娶了他媳妇。
于是佢兄弟就娶咗个这个太太。
然后他也死了，
哎，后来他又死了，
然后他 好几个兄弟都是这样，
他好几个兄弟都是这样，
啊，将来复活的时候，
将来复活的时候，
啊，这个到底是谁的老婆？
那这个女人究竟是哪个兄弟的老婆？
大家记得这个事情吗？
大家记不记得这件事呢？
这个其实就是跟这个法令，这个是有关，这个文化有关系的，
啊，这个就是根本 跟当时的法令和文化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来讲听起来就很奇怪，是不是？
啊，对于我来讲好像很奇怪，
啊，但当时候是确实是有这样的，
当时确实系有啲咁嘅嘢噶，
所以拿阿米他的这个理论呢？
所以拿阿米呢个理论呢？
啊，我们刚才读过的啦，哈，
我哋啱啱读咗噶，
其实就跟这个有关系，
就系同呢个有关系嘅。
他说：你为什么要跟我回去啊？
佢你点解要跟我翻去啊？
我不能够再生小孩做你的丈夫啦。
我唔能够再生仔嚟做你嘅丈夫噶，哦。
啊，这个是，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说我没有再没有，他不能再有兄弟来娶你的啦。
佢嘅意思即系话，佢再未有兄弟再娶你噶啦。
他说：“就算啊，我今天有这个丈夫啊。”
佢就算啊，我而家可以有丈夫啊。
马上生孩子啊！
我即刻生个细路仔。
你能够等这么久吗？
你可以等咁耐咩？
到他等他长大的时候，你能跟他生孩子吗？
你等他长大，你就等他同你生 B B 咩？
其实现在拿俄米大概几岁啊？
其实当时拿俄米有几多岁呢？
大家读圣经有没有算过一下？
大家有冇读圣经时计下佢几多岁？
他说他现在，他说我是年近老迈啊。
他自己说我现在年纪已经老迈了，
但老迈是到底几岁，啊，
老迈究竟是几多岁呢？
其实当时我们知道他们结婚的年龄是 很轻的，
啊，但当然我们知道当时他结婚的年龄是很年轻的。
我们假设拿俄米结婚的时候是15到20岁，
我假设拿俄米结婚的时候他是15、16岁，
啊，然后他就生很快就生小孩，
啊，很快就生 BB 了，
然后他的小孩也长大了，
跟住个仔长大咗，
啊，也打算差不多，譬如说是15到20岁，他结婚了。
啊，到15、20岁时佢又结婚啦。
啊，然后呢，他们在摩亚地住了几年？
然后佢喺摩亚地住咗几年啊？
刚才讲过就住了十年嘛。
啱啱所讲佢住咗十年。
所以大概他几岁？
咁你计佢几多岁？
如果用20、20、10来算的话，
如果用20、20、10嚟计嘅话，
大概就50岁。
大概50岁啦。
哇，你现在很多女性一听起来，什么年纪老迈？
如果女性听的话，50岁都说老咩？
那我应该称呼你叫什么呢？
咁而家你称呼系乜嘢？
你千万不要跟我们的姐妹50岁说，哎，你年纪老迈啦。
你千祈唔好同啲50岁嘅姐妹话，喂，你老啦。
啊，是你是老翁啦，啊，
或者你是老伯一公啊。
啊，那个时候确实跟现在年龄的算法不太一样啊。
你系当确实个当时嘅年龄同而家所计算系唔同嘅。
啊，但系他说确实，他就是这个理由了。
但他就是用这个理由咯，
没有办法，所以他说你从我身上你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所以他在我身上你解决不到这个问题的了，
啊，最好最安全的方法你就是回去改嫁生小孩，
最安全最好方法你就是回去结婚生仔。
但是路德有听他讲吗？
但路德有没有听他讲啊？
所以拿俄米的这个论调是非常有理由啊！
虽然拿俄米的论调是非常有理由，
他们可能跟着他呢，就是终身是一个寡妇了。
因为如果再佢跟住佢嘅奶奶咧，佢就终身成为系寡妇嚟噶。
但是路德坚持要跟随他。
但系路德话坚持要跟佢翻去。
他这个做法是为了自己吗？
佢咁做系咪为自己啊？
很明显不是为了自己。
很明显唔系为咗自己。
刚已经解释过了，他其实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路嘛。
啊，因为佢所选择一条好艰难嘅路嚟噶。
啊，是为了什么？
系为咗乜嘢？
他不是为了自己，只是为了拿俄米。
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了拿俄米的。
啊，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呢？
啊，这个其实她没有这个责任的。
其实佢冇呢个责任噶。
呢个责任已经，她丈夫死了之后就没有这个责任了。
因为佢个责任，当佢丈夫死咗之后，佢就冇咗嗰啲责任。
而且是拿俄米主动说啊，你不要跟着我的嘛。
而且系拿俄米主动话，你唔好跟住我啊。
但路德这样做哈。
但路德咁样做，
其实也牵涉到另外一个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而且是真的，路德这样做是真的也牵涉到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这个观念就是所谓的恩情或是恩待。
这个观念就是恩慈或者恩待。
其实拿俄米觉得他的媳妇呢对他是有这个恩情在里面。
其实拿俄米是觉得这个新抱是对他有个恩情在里面的。
所以他劝他们回去的时候。
所以他劝他回去的时候。
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
他让耶和华恩待你们。
就是他用英文是 kindness 了。
在
上你们恩待已死的人跟我一样，
就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好像我一样，
是因为你对我那么好，
你对我这么好，
所以神盼望神也恩待你，
他盼望神也都恩待你们，
这种就是一个恩情，
这个就是一个恩情了。
在原文里面他用了一个词，
他在原文里面他用了一个词
Hasid， 这个字呢其实呢就是有很多意义在里面。
Hasid 这个字就是在原文，就是他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
它可以翻作连续，可以翻作恩情，可以翻作爱，可以翻成忠诚，非常广泛的一个词，
可以翻成恩情，也可以翻译成爱，有很多的，可以翻译成连率，有很多的解释在里面的。
那里面呢其实你会发觉，当时有个学者就把它很简单的讲，
所以有个学者他翻译成就很简单，
什么是恩慈，
他什么叫恩慈呢？
恩慈是超过责任所要求的委身跟恩慈的行动，
他说恩慈就是超过责任所要求的委身和恩慈的行动，
不是责任要求他的，
不是责任要求他的，
不是好像一个工作一样，
不是好像一个工作这样，
而当你对别人有恩慈的时候，你是超过了这一份东西，
而且因为如果你有恩慈的时候，就你已经超过这一份的东西了，
就好像神对我们一样，
就好像神对我们一样，
神对我们的救赎其实就是个恩情，
神的救赎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恩情，
他不需要这样做了，
他不需要这样做，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但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是因为爱的关系，
因为爱的关系，
他已经做了他超越他该做的事情，
因为他超越了他应该要所做的事，
而路德今天对拿俄米就是这个恩情，
路德今天他对拿俄米就是这个意思了。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其实每天我们都在做决定。
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天都要做一个这样的决定的。
我们每天都做很多的选择。
我们每天都要做很多的选择。
我不知道当你决定一些东西的时候，还是选择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原则是根据什么？
我不知道当你去决定一样东西，或者选择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
你选择一个东西是看它比较容易一些还是难一些的？
你选择嘢系你选择难嘅嘢咧，还是容易嘅嘢咧？
你选择的时候是你根据自己的利益呢，还是别人的利益呢？
而当你选择嘅时候，你根据自己嘅利益咧，还是别人嘅利益咧？
你选择的时候是考虑到你将来会怎么样啊？
你选择嘅时候，你有冇考虑到将来你会点样嘅？
其实这些考虑啊，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日佢讲考虑系非常之重要嘅。
而且一般来讲，我们都会选择比较容易的道路。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选择一个比较容易嘅道路。
为了自己的利益的道路。
或者为了自己利益的道路，
为了自己将来的道路，
为了自己将来的道路，
这并没有错，
其实是没错的，
正如拿俄米的另外一个媳妇，
好像拿俄米另一个新抱，
他选择回去，
他选择了回去，
其实也不是错，
其实没错的，
但有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的选择当中，我们像路德一样，
但是有时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的选择里面就好像路德这样呢，
刚强壮胆的选择一条正的道路，一个对的一个道路，
刚强壮胆去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呢，
一个有恩慈的一个道路，
一个有恩慈的道路呢，
不是自己所要求的，不是责任所要求的，
不是责任所要求的，
而是也不是为了名分的问题，
亦都唔系为咗名分嘅问题，
也不是为了你这个职责的问题，
亦都唔系为咗个职责嘅问题，
单单是为了神赋予给我们的爱，
单单我哋系为咗神赋予俾我哋嘅一种爱，
我们愿意走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我哋愿意走一条更比较艰难嘅路，
愿意为了对方的利益着想，
为住对方嘅利益着想，
为了别人的将来，
为咗别人嘅将来。
其实在家庭的关系里面，
其实在家庭的关系里面，
我们知道婆媳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具张力的一种关系，
我们都知道婆媳的关系中间是一件非常之难和很紧张的事情，
其实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
其实自古以来都已经是这样的，
婆媳之间就有问题，
以前的婆媳之间就一定开始就有问题了。
这个普遍来讲当然是。
当然是普遍来讲的。
其实古今也一样的。
其实古今都一样讲。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其实老早就有这个问题。
不是就是今天这个问题的，以前就已经有这个问题的了。
有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都一个乐府诗叫孔雀东南飞。
有一首很出名的诗叫乐府诗，就里面的孔雀东南飞。
他就讲到一个故事。
他就讲到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当然其实是 很久以前的故事了。
它是一个故事，讲什么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久的故事来的。
很可能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就写成的。
很可能是南北朝的时候写出来的。
但是我们一般叫它做汉乐府。
但是我们普通人叫做汉
乐府。
乐府。
它里面呢是什么呢？
它里面是讲什么呢？
它里面讲的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就是嫁给一个人。
它里面就是讲一个年轻的女子嫁给一个人。
可是呢，她的婆婆不喜欢。
但她的奶奶不喜欢。
你知道当时他们住在一块了
你知道当时他们是住在一起的嘛？
不喜欢的时候就把她赶走。
不喜欢就赶她走的了。
赶走之后呢，她就回到娘家去了。
于是赶了新抱走，她又新抱就回去娘家了。
回到娘家的时候，她那个女孩子的哥哥就逼她要改嫁。
咁咧，当个女仔翻去自己娘家嘅时候咧，佢哥哥就要逼佢改嫁。
可是她爱这个原来那个丈夫这个男人呢，真是非常非常深爱他。
但系佢非常非常之深爱佢自己个丈夫。
所以结婚之前呢就殉情。
于是咧，佢结婚之前咧就系殉
情。
就殉情啊！
殉情之后，她的丈夫后来知道这个事情了。
后来佢丈夫知道呢件事情。
结果她也殉情。
结果佢又殉情，佢又自杀者啦。
然后呢，希望能够合葬在一起。
希望能够合葬在一起。
哇，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代这个悲剧，爱情悲剧了
哈。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爱情悲剧了。
等于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哈。
就好像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个媳妇跟这个婆婆本来关系就是君子是这样的了。
所以我看到咧婆媳之间的关系由头到尾都是这样的。
自古如此。
自古都是这样。
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婆媳会有这种关系在里面？
有时我喺度谂，点解婆媳之间有啲咁嘅关系咧？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
其实呢个系真系好特别嘅。
我就想到，这个很可能是因为两个女人深爱同一个男人。
咁我谂就好可能两个女人同时爱一个男人。
虽然他们的爱不太一样啦，
所以当然咧，佢个爱系唔同嘅。
一个是男女之爱，一个是母子之爱。
一个就系男女之爱，另一个就系母子之爱。
但是都是爱得不得了的。
但系都系爱住佢。
而且都想独占这个爱，
但系都好想独占呢一个爱嘅。
所以当这个儿子结婚的时候，
所以当我仔结婚嘅时候，
婆婆感觉就媳妇要把我这个爱抢走了。
做奶奶嘅就会觉得咧，新抱将我仔抢走啦。
从此我的儿子就爱这个女人不爱我了。
从此之后呢个女人爱佢嘅丈爱我仔就唔爱我咯。
但系这个媳妇会觉得这个婆婆怎么样？
如果新抱要觉得个奶奶点咧？
你这个真的是年纪老迈的人
你呢个真系年纪大嘅人
死不肯放，
都死都唔肯放手。
为什么要抓住我的老公？
做咩要抓住我老公
要独占，
你要独占佢
所以这种关系呢，本身就有一个张力在里面。
所以呢个关系就已经本身已经有个张力喺里面啦。
所以像拿俄米跟这个路德这种关系是非常罕有的。
所以咧，睇到拿俄米同埋路德中个关系咧，就非常之少有嘅。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
点解佢可以咁样？
为什么？
点解？
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是一个恩情还是恩慈的关系。
所以就好似我啱所讲嘅恩慈嘅关系。
你所以看看你，其实拿俄米对路德他也是很好的。
其实睇下咧，拿俄米亦都对路德非常之好嘅。
他不是为了自己，
佢亦都唔系为咗自己。
他为了他们，你们留在这边改嫁。
佢话你哋翻去啦，你唔好留喺呢度同我啦。
路德也是为了拿俄米，你不能让你一个人这样回去，孤孤独独的。
路德亦都系为佢奶奶着想，话你唔能够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翻去嘅。
所以他们才有这种关系。
所以佢两个之间先有呢个咁嘅关系喺里面。
我常说，这个就有点像新约里面耶稣所讲的多走一里路的一种精神。
我就成日喺度谂，佢哋个关系就好似我哋新约里面讲就话多走一里路呢个。
大家记得耶稣讲过这句话嘛？
大家记唔记得耶稣所讲嘅呢一句说话？
如果别人逼你走一里路的话，
佢如果人逼你走一里路嘅话，
你要怎么办？
你点做呢？
要多走一里路。
你再走多一里路。
所以各位，如果你是媳妇的话，
所以各位，如果你是新抱的话呢，
就算你把你的婆婆当为一个敌人，
就算你将你的奶奶当为一个敌人，
就算其实不应该这样，
就算但是不应该的，
他要你走一里路的时候，你怎么办？
佢如果要你走一里路嗰时候，你点办啊？
没关系，多走一里路。
冇问题，再走多一里咧。
啊，反正我年轻嘛。
反正我都系后生咯。
还走得动是不是？
啊，更多都冇问题。
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做额外的。
意思即系话，我哋要做额外嘅嘢。
啊，你让我做这个嘛？好，我多做一点。
你叫我做呢啲嘛 ？OK， 冇问题，我再做多啲。
这个关系才有可能改变。
呢个关系先可以改变嘅。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在我们做人生决定的时候也是这样。
所以弟兄姐妹，我哋喺做人生嘅决定嘅时候，亦都系咁样。
盼望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思想的不单只是责任的问题。
所以盼望我哋思想嘅时候，我哋都唔系就系因为责任上嘅问题。
而是什么呢？
而系乜嘢咧？
而是恩情的问题。
而系个恩情嘅问题。
在我们人际关系的方面，在我们工作方面，即使在侍奉方面都应该是这样，
在我们工作上，在我们侍奉方面都应该是这样的。
而且我们像路德的话，他不单只是做这种决定，
如果好像路德这样，他不单只是做这个决定，
而且他是刚强壮胆委身于这个正确的决定，
而且他是刚强壮胆而委身在这个决定里面的。
其实今天经文记载了一段非常怎么讲呢，有这个激情的一种讲论。
在今日记载里面，其实中间有啲咁激情嘅讲论里面嘅，
非常感人的，
好感动人嘅。
这段话呢，好像就是一个男的跟女的说，还是女的跟男的说。
嗰一句说话，即系好似男嘅对女个讲，或者女对男讲嘅。
感觉到好像一种结婚的一种誓言一样，好似结婚啲誓言一样。
好似结婚嘅誓言一样。
你可以看看你看看对不对啊？
你睇下系咪？
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佢哋去边度去，我都要跟去边度去。
你在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
你住边度，我亦都住边度。
你的国在哪里，我就是跟着你的国。
你的国喺边度，我就跟住你的国。
下面更重要，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最重要就系话，你的神即系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
佢系你死喺边度，我都系死喺边度。
除非死能使我们相离啊！
除非死就使到我哋隔离啦。
这个像不像结婚的时候那个我们那个所讲的？
这个像不像是结婚里面的誓言呢？
很像。
好像是不是？
你很难想象一个媳妇能够跟婆婆讲这些话的。
真的很难想象新抱对家婆讲这番说话。
哇，我看到非常非常感动。
我看到之后真的很感动的。
因为这种事好像不太应该发生的事情。
因为根本这件事是没可能会发生的。
但却发生了。
但是发生了。
而且路德不是这样口讲而已。
同时呢，路德不是只有口讲的。
他真的要跟他回去的。
他有真的跟阿婆回去的。
跟他回去的时候，他碰到的困难是什么？
而且他回去之后，他碰到的困难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不需要我详细讲的。
其实不需要我详细讲的。
其实他付上的代价大家应该都知道。
他所付上的代价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移民。
因为我们都是移民嘛。
我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
我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移民。
我们移民来这边，我们知道当我们去到异地成为一个异乡人的时候，哪种的困难？
我哋移民嚟到度，我当我成为一个异乡人嘅时候，我哋会遇到我哋所遇到嘅困难。
我们在语言上有问题，在文化上有问题。
我哋喺语言上有问题，我哋喺文化上有问题。
在工作上有问题，
喺工作上亦都有问题。
我们可能被本地人欺负，可能被别人本地人歧视。
我哋可能会被本地人虾，又会被本地人嚟歧视。
我想大家都有这种经验。
我谂相信好，你大家都有咁嘅经验啦。
可能你刚来的时候去看个病，真的很辛苦。
好似假如你当时你初初嚟嗰时候，你要睇个病都好辛苦嘅。
你就算要打电话去申请这个电话呢，也非常难的。
就算你打电话去申请去攞电话都好难嘅。
语言不通。
因为语言不通嘛。
而且常常别人呢都当你，无论你住在多久了，他总是当你是异乡人。
甚至你住喺度，无论你住咗几耐，人哋都当你系异乡人嚟嘅。
像路德一样。
好似路德一样。
他跟着他回去，
他跟着他家婆回去。
其实他还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当你读《路德记》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当你读《路德记》的时候，
路德当回到这个犹大，这个叫 去到这个犹大伯利恒的时候，
当路德回到去到犹大地的时候，
别人是怎么称呼他的？
人家怎么称呼他的？
这个东西呢出现很多次的，其实
这件事出现了很多次的。
他说：“摩押女子路德。”
就是说摩押女子路德。
人家总是把他冠上这个什么？
人家总是将他冠上一个什么名字呢？
摩押。
摩押人。
你不是我们的人，你是摩押人。
你不是我们的人，你是摩押人来的。
你是摩押人的路德。
你是摩押人的路德。
三番四次都是这样说的。
三番四次都是这样讲他。
所以你可以想象。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
而且呢，他跟他的那个婆婆都是寡妇。
而且佢跟佢嘅奶，佢个家婆都系寡妇。
你想想看，生活是多么多么的困难啊！
你想象下佢哋生活系几咁困难呢？
而且他们之间也没有子女，
而且佢中间又冇仔女、哦。
可是录得怎么样？
但系录得点样呢？
他不只是讲讲而已，
所以录得就唔系口讲嘅咋。
他去到那边，他积极的来负起啊这个养家的责任。
他回到猶大地的时候，他真的积极地来负起养家的责任。
所以他到那边的时候，刚好是割大麦的时候。
所以他回到猶大地的时候，刚刚算是割麦的时候。
所以他跟婆婆说，
所以他跟他的奶奶说，
让我们去那个田间去，如果能够 去捡那个麦穗，
不如等我去田里面捡那些麦穗吧。
当时候是猶大地说的，他是准许哈这些人去捡这个东西的。
系当时犹大地嘅习惯咧，就系佢准许啲人咧去个田度执嗰啲麦穗嘅。
所以他就去了。
所以佢就去咯。
就是因为这样，他有这个生命上有转机了哈。
所以就因为佢咁做，所以佢生命上有转机啊。
后话，
呢个后话。
所以他不怕这个困难，勇敢的、积极的去面对这些困难。
所以佢唔怕困难，咁积极去面对佢所要面对嘅困难。
委身于他呢个决定。
而委身于佢个决定。
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今日你做个决定嘅时候，
我盼望如果你知道你的决定是对的，
我盼望当你知道自己嘅决定系啱嘅，
或者你的决定是个恩慈的决定嘅时候，
而你嘅决定系个恩慈嘅决定嘅时候咧，
你能够刚强壮胆的，
你能够刚强壮胆咁样，
委身在当中，
就要委身喺里面啦，
不要半途而废，
唔使惊啊。
譬如说，当你参与一种侍奉的时候，
例如你当你参与一个侍奉，
你决定你要参与侍奉，因为你觉得这个是对的事情。
你就参与呢个侍奉，你觉得呢个侍奉我系啱嘅。
你觉得这个是个恩情嘅决定？
你觉得呢个系一个恩情嘅决定？
你就不要怕困难，委身这个侍奉当中。
你就唔好惊困难，你就委身喺呢个侍奉里面。
完成它，
就去完成佢。
在婚姻关系里面也一样。
喺婚姻关系里面亦都系一样噶。
结婚的时候，可能不当你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当你做个决定嘅时候，
可能你以后也碰到很多困难。
或者你以后都碰到好多困难。
起起跌跌。
起起跌跌咁样，
有高山有深谷，
有高山有深谷，
但是你要坚持下去，
但系你要坚持落去，
委身在这种关系当中，
委身呢个关系里面，
不要惧怕，
唔好惊，
要刚强壮胆，
要刚强壮胆，
因为为什么要刚强壮胆？
点解要刚强壮胆？
因为真的，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哋知道真嘅系唔容易嘅。
当我们委身在一种关系里面，委身在一种侍奉里面，碰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当我们委身于侍奉里面，委身于婚姻里面，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是一点都不容易的。
其实我自己来讲也很在这方面有很深的一个感受了。
对于我来讲，我就真的自己有这个很深的感受。
当神呼召我的时候，
当神呼召我的时候，
要回应神这个呼召，要当牧师，
我要回应神的呼召去做牧师。
我知道这个是个正确的决定，
我知道我这个是很正确的决定，
是一个对的一个决定，
是一个对的决定。
但是走在这条路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当走在这条路的时候真的一点都不容易。
确实有时候就想放弃了，
甚至很多时候我都很想放弃。
这么辛苦干嘛？这么辛苦干嘛？
这个是什么呢？
这么辛苦做什么呢？
这么辛苦做什么呢？
干嘛要做这种事？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啊。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事我可以去做的。
有时候会真的会这样想，
有时候我真的这样想的。
但是呢，我知道呢，这个是个正确的决定，要投身在这种决定里面。
但是我知道这个是一个我的正确决定，所以我就投身在这个决定里面。
因为我相信神在当中扶持，神在当中在带领。
因为我很相信神一定在当中会扶持我，会带领我。
而且在当中我们会经历神这种恩慈。
而且在当中我们又会经历到神的恩慈。
就像路德一样。
就好像路德那样。
当路德宣讲。
当路德宣讲，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当他要委身 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当他愿意委身在当中的时候，
其实他还不知道。
他知道，他已经知道了。
其实他还不知道。
其实他还没知道。
神其实已经在前面为了他准备了一条道路。
而神已经在前面准备了一条道路了。
对他的生命已经有美好的安排。
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美好的安排。
神的恩情已经在当中，
神的恩情已经在当中。
所以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所以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你发觉原来神的恩情其实一步一步都带领他，
你就发觉神的恩情在他身上一步一步地带领着他，
让他经历到这个神是个奇妙的神，
让佢经历到神原来是一个咁奇妙嘅神，
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神，
而系一个同埋系一个真真实实嘅神。
所以你仔细看啦，当他决定要回去犹大的时候，
所以你仔细咁睇，当佢决定要翻去犹大嘅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他回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大家记唔记得佢翻去嘅时候系咩时候咧？
刚才讲过的，
啱讲过嘅，
是割大麦的时候，
就系割大麦嘅时候。
所以因为这样，这路德呢就去捡这个麦穗了吗？
就意味到就话路德就会去执呢啲麦穗啦。
但系他去到哪里去捡麦穗啊？
咁佢去边度嘅地方执麦穗咧？
波亚斯的田里面啊，
就去到波亚斯嘅田里面。
而且圣经说波亚斯一个大财主啊。
听讲话波亚斯系个大财主嚟噶。
所以去那边捡。
所以佢就去嗰度执。
这个波亚斯是什么人？是他们的什么人呢？
波亚斯系佢咧咩人呢？
圣经就讲得很特别，正因他说他是什么？
圣经讲得好特别啊，话佢系咩？
他是他的一个亲族，
话佢系当时系佢个亲戚嚟嘅。
是他的一个族亲的人，
系佢一个族亲里面嘅一个人。
所以在他那边就去他田里面捡。
于是咧，佢就去到佢个田里面执麦穗啦。
而且就非常勤快嘛。
而且佢好勤力、哦。
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波亚斯来到田里面，这个女子是谁啊？
所以当波亚斯嚟到田，你咪睇见，咦？这个女人系边个嚟嘅咧？
所以人家就说：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摩亚来的呢个路德。
所以人当时就讲啦，呢、这个就系摩亚嚟嘅路德咯。
这个波亚斯听过他的事情啦。
波亚斯亦听到佢个名。
所以知道，哎呀，他这个恩待他的婆婆啊。
佢知道佢真系佢对个婆婆，佢对个家婆好好嘅。
这个路德不得了啊！
呢个路德系真系顶呱呱。
所以对他非常好。
所以对佢非常之好。
他对别人有恩慈，他波亚斯也对他有恩慈。
路德对佢家婆有恩慈，所以波亚斯对佢亦都有恩慈。
所以呢，另外他波亚斯就对这个路德曾经这样讲。
所以波亚斯曾经对路德咁样讲。
他说：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佢话照耶和华照你所行嘅赏赐你。
下面特别要留意啊。
下面留意、哦。
你来投靠耶和华。
佢你嚟投靠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以色列神嘅翅膀下。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这个其实是神借波亚斯的口来向路德所讲。
这个其实是神藉着波亚斯的口是对路德讲的。
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是波亚斯的决定了，就是要就是买赎他们那个田地。
所以后来波亚斯就决定去买赎他们的田地。
结果原来他们另外有一个更亲的嘛。
其实他另外还有一个更亲的、哦。
结果那个亲的更亲的怎么样？
结果那个更亲的怎样呢？
更亲的说：好，我可以买地，但是我不要娶这个女人。
他好，我可以买回他近时的地，但我不愿意娶这个女人。
因为如果娶这个女人，可能对我的产业会有影响。
因为假如娶这个女人的时候，可能对我的产业有影响。
那确实，你买那个 产业，弄那个小孩都不归他的，其实。
因为呢，当他娶她的时候，她生了第一个小孩是归回她以前的丈夫的。
这不是归他，归波亚斯的。
就不是归给波亚斯的。
所以呢，这对他来讲其实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啊？
对于他波亚斯来讲，其实一个都比较蚀底的事情。
但所以另外那个族亲就不愿意了。
所以另外一个族亲就说不制了。
所以后来就波亚斯就承担这个责任了。
所以后来波亚斯就承担了这个责任。
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就生了一个小孩。
所以我们知道他后来生了个小孩子。
这个名字我想没有几个人记得了，叫什么俄比德。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俄比德。
但他是谁？
但他是谁呢？
他孙子确实很有名。
他孙子很出名了。
是谁？
是谁？
没错，大家都知道就是大卫王。
没错，就是大卫王咯。
等于他这个就是改变了什么？改变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
就这件事就是改变了以色列全部的历史。
奇不奇妙？
奇不奇妙呢？
非常奇妙。
好奇妙啊！
一步一步一步，神都带领。
神一步一步就带领住佢哋。
他当时不知道。
佢当时唔知噶。
回头就知道了。
但回头就睇到啦。
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啊。
今天其实我们的道路岂不就是这样？
其实今日我哋就系咁样。
当我们投靠在神的翅膀之下。
当我哋投靠喺神嘅翅膀底下。
神会按我们所行的来赏赐我们。
神会按照我哋所做嘅嚟赏赐俾我哋。
来带领我们。
就带领住我哋。
虽然不知道的。
虽然我哋唔知道。
但是我们后来就会知道了。
但我后来我就会知道。
因为我们的希望其实在神的手中。
因为我们的希望在神的手里面。
拿俄米开始的时候。
拿俄米开始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身上。
他的问题答案在我身上。
我不能生了，所以这个答案就没有了。
所以我不能再生了，所以答案没有了。
这个解决方法就没有了。
他解决的方法又没有了。
岂不是神有另外的解决方法？
岂不知原来神有另外一个方法？
并不在罗欧米的身上。
啊，就系
并不在罗拿俄米的身上。
啊，佢结果唔喺拿俄米身上。
其实我们的盼，我们的将来也在神的手中。
其实我哋嘅盼望亦都喺神嘅手上。
当我们将，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会怎么样。
我哋唔知道我将来会点。
但系当我们投靠在神的手中的时候，
但系当我哋愿意投靠喺神嘅手里面嘅时候，
神是掌管明天的神。
神就会系一个神。
神是掌管明天的神。
神就系掌管一切嘅神。
神是掌管将来的神。
神一个掌管将来嘅神。
他能够带我们经过旷野的道路。
他会带领我们走到旷野路。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盼望今天从路德的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在路德身上呢，
来学习这个刚强壮胆的功课。
去学习这个刚强壮胆的功课。
我们要在我们生命的选择当中，我们做正确的决定。
我们在生命的选择里面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恩慈的决定。
一个恩慈的选择。
这个正确的恩慈是根据神的原则的，不是根据我们的原则。
啊，恩慈的决定的选择呢，是根据神的，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
让我们委身在这个决定当中。
让我们是委身在他的恩典里面，
不要因为环境的关系，因为别人的关系来放弃我们这种委身。
不要因为环境的关系或者别人的关系而放弃你这个委身。
第三个，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神。
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满有恩慈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满有恩慈的神，
他会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他会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神是一个永不离弃我们的神。
神是一个永不离弃我们的神。
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主你自己的恩典。
天父，你感谢你的恩典。
当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路德对她的婆婆的委身的时候，
我们看到路德对她婆婆的委身的时候，
看到她怎么带领她的时候，
当你看到你怎么带领她的时候，
就我们求神你真的是帮助我们都有这种的心智。
我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有这个这样的心智，
让我们也能够依靠你，
让我们依靠你
来经历你，
来经历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呢特别有一个访问